跟第八篇，我们要读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我先读一遍，由你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承受的一辆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者上帝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承受的一辆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第六节一直到最后，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再看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新约全书希伯来书在后面的第二章，我不要告诉你第几面，我要你自己找。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就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赏了十位。原来那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塑、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得以立。我们今天读圣经就到这个地方。当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段的圣经，是三千年以前就记载下来的事情。大卫突然间发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哀叹，从伟大的一个问号，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今天的人很会算，但是算来算去，只有算人外面的事情，没有算人本身是什么。但大卫呢，不是说人真的算什么东西，是人本身算什么？人算什么？他这个问号，从这个方向是根据哪个动机产生出来的呢？当他把他自己的存在从宇宙的一切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一个存在是又渺小又伟大，是又矛盾又现实的，是个又高超又卑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现令他发出这样的问题，他说人算什么？当我看上帝啊，你的指头所承受的月亮星宿，这个伟大的宇宙、伟大的太空、无际的天边，当我看完了以后呢，我便说人算什么？亲爱的青年人，为什么一个人会向上看呢？因为他是人。如果一个人不是人，他就不会向上看。动物不会讲这样的话，我看你指头所承受的一辆星宿，便说狗算什么？他不会这样讲，猫不会这样讲，没有一样的动物会这样讲。如果因为宇宙的奥秘有许多人不能想象明白的东西，他却还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不得不推想出一个神来。这样的说法呢，就在这实证论的哲学里面提出来的，或者今天的共产主义里面提出来的。宗教的产生，谁能对大自然不明白，所以不得不就假造出一个神的存在来。这样的神是人所造的神，人所造的神从创造人的神不一样的事情。人所造的神乃是比人更小的，神所造的乃是人，而造人的神是比人更大的。 我看你指头是橙色的，一亮星星，便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句话太有道理。我们也曾经讲过，好像这样的话，不过内容有一点差别就是了。我们常常说你算什么，他算什么，但是呢，很少说我算什么。你发现了没有呢？你自己有许多的计算，人都是精打细算的人，许多好朋友，许多的亲戚，许多我们最亲近的人，一谈到利害关系的时候，算得清清楚楚，亲戚不亲戚不管了，算得清清楚楚。你算什么？他算什么？这些人算什么？除了你会讲别人算什么以外，请问你曾否自己问自己说，我算什么？这句话很难讲。当一个人能够真正诚实，真正严肃地问自己说，我算什么？这个人实实在在，他值得好好的被众人所尊重。亲爱的青年人，我算什么？你算什么？他算什么？再把这个众人的这个架子把它总合起来，就发了一个伟大的问题：人算什么？我们用什么衡量是标准来看人的价值？我们要怎么样了解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人寻找意义，这句话的本身是一件非常令人寻味的一个句话。人寻找意义，人要意义，人永不意义，人为意义辩护，人以意义到底发生什么关系呢？什么叫做意义呢？意义的本身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意义没有意义，就不必讨论意义。但是意义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义又有意志，有特别的意念在里面。那么这意义与人发生什么关系呢？如果人是有意义的，请问那个意义在哪里？如果人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你会说没有意义呢？如果没有意义的观念，怎么会讲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呢？所以那些说有意义的人，从那些说没有意义的人，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做意义的东西，但是他与意义扯不上关系，所以呢就对意义产生不知何意之意义。今天的人就在这样的矛盾中间，意义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存在在哪里？如果意义是在外面，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对意义的要求？如果意义是在里面的，为什么我要追求意义呢？我追求意义就表示我还没有意义，所以我要去追求它。如果我没有意义，为什么会想要追求意义呢？所以这个对意义的追求，对意义的了解，对意义的认识，乃是普遍性的 universal， 每个人都有的。美国人找意义，英国人找意义，古希腊人找意义，古中国人找意义，现代的人找意义，每一个人都为某一种意义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但这个意义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同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共产党的人，他们为他们的主义死都甘愿，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主义里面有某一些意义。三民主义的人为三民主义奉献自己，牺牲自己，死也甘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义里面有我们的意义。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意义的观念，为什么意义的本身有这么多的分差，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呢？意义在哪里？如果意义没有在我里面，为什么我里面要找意义呢？如果我里面有意义，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找呢？现在如果要找，是向外找或者向里面找呢？这个意义的本身到底是什么呢？人如果不知道意义，那么他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知道意义，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我想很多人没有深刻的，没有正确的，也没有彻底的思想的问题，反正就是做人，所以就没有意义的做人，一面做人一面没有意义，一面没有意义一面做人，就这样没有意义，就从没有意义发生关系，产生没有意义的意义，就这样说下去了。我是人，我正在做人，我是人，我成为人不是我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爸爸决定同我妈妈结婚，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决定，我也生不出来。所以呢，我现在生出来不是我决定的， 但是呢，我现在不能讨论，也不能对他们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不应该从我妈妈结婚。所以我现在做你的参谋长，告诉你，你最好不要跟他结婚。你的一切的判断，你一切的讨论，你一切意见的提供，你对意义的分析，都是他们把你生下来以后才有的。所以呢，你不能再把历史倒翻过来，你也不能把事实推断下去，你不能再改变他们过去的事情，你只能接受现在你已经存在。这个现在的存在对某一些人来说是一个特权，现在的存在对某一个人来说是可怕的限制，现在的存在对某一个人来说是一个不能避免面向死亡的危机。我不知道你对你的存在用什么样的看法，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对你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勇气，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是人，只有人会同意义发生关系，只有人会寻找意义的定义，只有人盼望他的生命从某一种最高的意义发生正确性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就使你提到，使你超越比现实更有价值的价值里面。那一个意义的本身在哪里呢？亲爱的青年人，我们岂可以糊里糊涂过这一生呢？我们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人，做好人，好人很难做，所以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就做难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做人很难，人很难做，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话语。到了第二、第三天，我要与大家思想为什么中国人讲做人难。做人难并不是指做父亲难，做母亲难，做人难也不是指做媳妇难，做学生难，做人难是这个人的本身价值、意义、方向、内容，以神、以物、以自然、我、以鬼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太大了，我盼望我们在这个抛砖引玉的过程中间，有更多更有智慧的青年人，从那智慧的前沿，就是上帝无穷无尽伟大的启示里面，去找到人的价值在哪里，人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哦，亲爱的青年人，我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现正在走在一条非常有危机性的一条道路的上面。如果我们错闪了，我们错估了自己，我们就是出卖了一生。所以意义的本身，价值的衡量是根据什么标准？意义的本身，古迹的那个批判的尺码，根据谁给我们的权威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是有意义的人，人是有意义的，但是人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想做人就做人，所以做人就是做人，就做人就帮忙。孔子说，不欲其色，可随心所欲，不逾矩。我过了70岁以后，我就能够不犯规矩，可以随心行善。我做好人，我要做什么事情，年轻的时候常做不到，我要做的做不出来，我不要做的天天做出来。这个不能随心所欲，言不由己，行不由衷的这种矛盾现象，到他过了70岁以后开始解除了。所以呢，孔子说，不逾其色，而可随心所欲，不逾矩。换句话说，他好好做人，好好学做人，一生一世学做人，学到70岁可以做人的，开始就可以学会了，能做人的，72岁就死掉了。你看见没有呢？所以这是活得很矛盾的事情。我们学做人，我们是人，我们讲人是什么？我们学做人，学到会做人，做人机会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已经没有了。所以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一生岂不是在无知中间浪费过去了吗？我们一生中间岂不是在无知的中间自我欺骗了吗？我们享用自由，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我们利用青春，却不知道青春的何价。我们正在发挥我们的人格，却不知道人格的本身蕴藏着何等大的可能性。这是何等矛盾，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一个德国一个大哲学家、大文学家，这个就是叫做高德。他一生一世最重要的就是找内心的安平，内心里面的宁静，内心里面的那个平和。所以呢，他用各样的办法来描写人的痛苦，
在这佛寺这里面，他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人在神与鬼的中间那个争夺的可怕。但是这个哥哥有一天呢，他就把一个很聪明的青年人带到他的家里来。虽然他曾经与贝多芬同时代，也与黑格尔同时代，但是这个人他认为无论哲学，无论是音乐，无论是理论，无论是文学，要达到文化能把人带到真正的平和的那个内心的安静和那个真正的价值才有意义。他把这个 Mendelssohn 一个很年轻的音乐家带到他家里来，请他谈一谈，听一听，给他听历史上重要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 Mendelssohn 一个非常富有热情，也非常幸运，又有非常高深的音乐造诣和修养的人，就开始从 Palestrina、 从 Bach、 从 Handel、 从 Haydn、 莫扎、 Baroque Music、 Classical Music、 Vienna Classical School 一个一个弹，弹到贝多芬的作品的时候，第一个交响乐，第二个交响乐，在那里弹，弹到第五个交响乐的第一段的时候，噔噔噔啊，人很命运波动的时候，弹完了以后，这个歌德说请你停，不要再弹了。他问他为什么，我一生修养所得到的平安完全不见了，我修养了几十年做人所得到的平和现在不平不和了，我现在丢失了这个东西。到底人在世界上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人和意义有关系，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有意义，我们怎么样给意义下这个定义呢？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回到创造神人的上帝面前，他们只凭着自己的理性，凭着自己一己的主观作用来发现什么叫的意义。直到他们死的时候，他们还不清楚自己讲的到底是什么，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你要真正知道意义，你要从放下意义的那个原始的那个创造者发生关系，从他领受真正的智慧。其实我们的思想有几种人对意义的看法，从对人生的看法，有许多人为自己的生命下了不同的定义，所以他们就照着那样的定义来指挥自己的生活。因为自己对自己下过那些定义，所以他们就在那样的定义中间过合乎他们看法的生活，这样呢，他们的一生就被他们观念中间的错误所出卖掉了。第一个观念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做什么？第一种观念是什么？就是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刑罚，活在世界上太痛苦了，人在世界没有意义，意义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有内容的话就是祸祸受罪，这个叫做人的生命。人受刑罚，人在世界上没有价值， Life is evil。 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句话是悲观大师叔本华所讲的。活在世界上是没有价值的，活在世界上是活受罪的，生命的存在就是刑罚的存在。 The higher organism means the higher suffering, the higher rate of life means the higher contribution and higher tribulation and higher struggle, 更大的挣扎，更大的冲突，常常是产生在更高级的生命里面。越低级的生命就越简单的生活，越高级的生命就越痛苦的挣扎。这件事我想有许多人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更痛苦的挣扎就可以否定挣扎的背后所包含的意义。这更痛苦的挣扎就表示了生命就没有高度的价值吗？另外一个法国的哲学家 Blaise Pascal 他讲一句另外一种观点的话语，他怎么样讲呢？他说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因为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所受的苦难，但是似乎他不知道他所受的苦，所以他们的价值不如人的生命。 Blaise Pascal 他是来自从这个乐观的这一方面去看困难从价值等量的那一个正面的关系。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做人太痛苦了，所以没有意义了。这个人死的时候大喊大叫，看到一个时候吓死了那个正在照顾他的护士，这个护士从房间里面跑出来，因为叔本华在那里喊叫说我害怕，我害怕，前面是无限的黑暗， 我要面向永恒，却不知道哪里是光明，所以我现在面向永远的黑暗。当他喊的时候，那个护士从房间里面跑出来，跑出来以后不敢再进去。他宣誓从今以后不再做护士，除非那一个人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亲爱的青年人，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影响了尼采，尼采的悲观哲学影响了今天许多的历史学家，影响了许多的青年人，所以他们呢，只不过是为了暂时的快乐而故意继续延迟这个死亡的来临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刑罚，这生命是受苦，生命是很可怕很可恶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种人生，这种人践踏他们生在世界上，这种人咒诅他们的生日，这种人认为自杀是人类高度智慧的发明，这种人认为不存在比存在更好，这是第一种的思想。第二种，人不但有这样的观念，第二种对人生记忆的批判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人不是受刑罚，人是在世界开玩笑的，是做奴隶。所以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就是游戏场，人生就是捉迷藏，人在世界上就是开玩笑。今天有酒今天醉，今天有乐今天享。请不要有个人的录音，因为道会已经录音了，大家安静，聚会顺利的进行。我想你放在你椅子上好不好？今天你已经录了一半，你继续录下去。在你人生在世界上做什么？人生就是在世界上做开玩笑，逢场作戏。所以生出来是一个玩笑，长大是一个玩笑，结婚是一个玩笑。 Human life is a play in the playground， 我们在这个游戏场里面正在玩乐，正在快乐，就把快乐当作人生唯一或者最高追求生活的一个方式和目标。这是第二种的人生观。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如此，但是我不是住在台北，我是华侨，我每次到台北就发现这一种气味越来越重。有多少个人到台北来是来找女人，有多少人到台北来是来花天酒地。如果一个过年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这个前途是很黑暗。所以求主兴起给基督徒的青年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切身自好，有严肃对自我的要求，不要堕落在那以游戏为玩耍的这个生活里。罗马帝国的兴衰不是根据军事，乃是根据里面的心智。军事的力量没有心智的力量大。亲爱的青年人，盼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听见这些重要的话语。当一个国家正在自己玩弄自己的时候，当青年人没有奋斗的意志而把整个的生命堵住在娱乐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前途是凄惨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转过来。人生是刑罚吗？不是。人生是游戏吗？不是。你可以游戏，圣经甚至讲过好像鼓励青年随便犯罪的事情，这样的话语我想你一定很爱听的。青年人啊，眼睛看你爱看的吧，青年人啊，你手做你要做的吧，这是不是鼓励呢？这是不是推动呢？但是后面一句话，但是为你所做的一切，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受审问，这是圣经的结论。第三呢，人活在世界上是刑罚，人生的意义是游戏吗？是逢场作乐吗？第三呢，有一些人说也不是刑罚，也不是游戏，人生就是空虚，人生就是空，东也空，西也空，南也空，北也空，结婚空，不结婚更空。所以呢，人生就是空，读得很高的书也是空，没有读书脑袋空，读了书心灵空，都是空。没有结婚思想空，结了婚带子空，所以都是空。人生就是空虚，人生没有价值，你要用什么填满都是你的自由，但是填来填去还是空虚。人在世界上是没有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如果有意义的话就是空虚。让我在这里用两句话来描写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发现了什么，好不好？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曾经呢，这个风靡一时，也曾经呢，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但是我看来看去，我就用两句话把存在主义的哲学 整个的架构描写出来。存在主义为存在发现虚空，第二，存在主义为虚空发现存在。大家跟我说，一二三，存在主义为存在发现虚空，存在主义为虚空发现存在。存在主义的人，无论是加斯，无论是海德格尔，无论是萨特，无论是德凯，这些人他们都在思想什么叫做存在。他们无形中把存在从空虚、meaning 呢、nothing 呢、existence 都扯在一起，拉在一起，存在爱是空虚的，所以他们都为空虚在哪里做讨论。空虚如果是空虚，就不必讨论它，因为它是空虚的。现在我们把这个空虚拿来分析，拿来讨论，拿来传扬，传什么？空虚，传空虚，讨论空虚。他们正在讨论空虚，好像空虚是存在的一件事，正在看存在，好像存在是一个空虚。所以我说，存在主义为存在发现空虚，为空虚发现存在。这两句话就把整个运动的重点把它描写出来了。现在人的意义是这样吗？人的生命是空虚的吗？有许多人特别在他失恋的时候，他联考失败的时候，他的盼望达不到的时候，空虚论就大唱起来了。许多的人他们唱空虚，真的吗？人真的是空虚的吗？但是你当你看见他有另外一方面的成就的时候，这个理论又失去了。所以这个理论本身是一个空虚的理论，所以空虚的理论是专论空虚的。这是第三个。第四样，人的生命是什么呢？人的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呢？第四种的看法，人也不是刑罚，也不是游戏，也不是空虚，做人就是一个责任。真的，我们要好好做人，也是做人是一个责任，这是另外一种的看法。所以这种人呢，他还没有得到结论，没有得到答案，他就是照着本能，照着传统，照着社会的看法，好好做人，安分守己，读书做事，他好好建立他的家业，建立他自己的前途，这个就叫做尽责任的人。但是什么叫做责任呢？责任的定义是什么呢？责任的范围又是什么呢？他就不讨论这个事情了。一个做母亲的人说，为什么你今年30岁了还没有结婚呢？这孩子说，我想不要结婚了。哎，哪里可以，结婚是责任，你懂不懂？所以你现在要结婚，好好做人，娶一个妻子，好好教导孩子，好好养他。你不养他，以后没有人养你。哦，原来是如此。所以他的结婚呢是尽责任，尽责任娶太太。我娶了一个太太，就少死一个女人没有出嫁的机会。我娶了一个太太，生了几个孩子，就再生几个可能没有出嫁的人。觉得这个很矛盾的事情，但是我养他，他养我，这样的就有一个相互关系的责任感。这个关系就开始在人普通的范围里面产生出一种观念出来。做人是责任，你追根究底问他这什么任，你追根究底他这个责任向谁负，你追根究底你责任的动机是什么，许多人讲不出来。所以做人是责任，就是责任，为什么责任，他讲不出来。这是第四种的人生观。有一个母亲对我说，感谢主，唐先生，我告诉你我很欢喜。我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全部结婚了，啊，我的责任完了，我的孩子全部结婚了，最小的16岁也结婚了，哎呀，很好很好，我的责任完了。我说这个叫做你的责任完了，那么他16岁还不懂事，你就叫他结婚，也闹离婚，那个时候我恐怕死了，我也不管他了，反正人家都看你很幸福，你生的孩子个个成家了，这叫责任。如果责任里面是以自私为出发点的，这责任本身就没有意义了。今天还有另一些的人，他们对责任有这样的看法。有一个人从德国回来，我说为什么你到今天还不结婚？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想你不必等了，你等到几年都不会接到我的请帖，我是决定不结婚的。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去问他，这个大有学问的人，留学德国，而且成绩非常优异的人，我说为什么你决定不结婚？你能肯定你的决定是不能变的决定吗？他说肯肯定定决决定定不会改变的决定。我问他为什么你不结婚呢？他更奇妙的回答，我做人这样苦了，哪里有良心再生几个人让他苦，所以为了不使人苦，所以我不结婚，让他不必再苦，我就自己苦到完就算了。 这个叫做我尽我的责任。所以有的人